那么照理讲，如果是一般的作者写到这里，你大概觉得宝玉要出场了。可是你看到下面这一段啊，作者把它错开了，作者就让黛玉回去，因为贾母要吃晚饭了，贾母要吃晚饭就要等黛玉过来一起吃晚饭，然后他就让你看到一个贾母这样的一个贵族的老太太要吃饭的时候那种排场。你看到最明显就是他的媳妇辈，他的媳妇就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还有贾政的太太王夫人都要站在那边的，就是贾母吃饭这些人不能坐，还有孙子辈的媳妇就贾珠的太太李纨，还有这个王熙凤都在旁边拿筷子拿调羹夹菜递菜。可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姐啊，就是迎春探春袭春黛玉是坐在旁边吃饭的，可是媳妇所有做媳妇的都不能坐下来，所以这个排场大概我们现在也不太知道，就是以前一个女孩子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真的很苦，所以我们现在说什么媳妇熬成婆，那大概很难理会那个熬那个意义，可是以前大概真的是熬，就是熬到婆婆了她才能够坐下来了，那不然的话做媳妇的话她全部是站着。其实我童年的时候大概在我们附近邻居都还看到这种状况，在台湾很多的家庭里也都是男的先吃饭，然后女的都是在忙的。那么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贾母吃饭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跳过一点点的部分，就是他把黛玉又带回家了，王夫人带黛玉回到贾府，回到那个贾母的院子，然后经过了一个房子，经过这房子的时候他特别指给他看说，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就是王熙凤的屋子，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她，少什么东西只管和她说就是了。好，这个时候你看到王夫人特别指定了黛玉说，这个房子是王熙凤住的，那你如果少什么东西你找王熙凤拿。那么王熙凤管家的重点再一次被强调，记不记得我们早上提到王熙凤自己已经交代过，可是现在是由王夫人的口中再一次告诉黛玉说，你如果缺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你就跟王熙凤要啊。所以他那个管家的身份，而且很明显这个房子王熙凤房子就在贾母的后院，是跟贾母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他这个整个空间的感觉也就比较清楚了。然后这个院门上也有四五个踩总脚的小厮垂手而立。总脚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古代的时候的小孩子叫垂髫，就是头发是垂下来的，那么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会梳起来，往上梳叫总脚，就扎起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孩子头发还比较少，都是垂下来的，那么往上梳的时候大概就是成年，就是少年的这个时期，所以指的是四五个才总脚的小厮，就是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大概顶多大概就十五岁左右啊，十五岁左右这种总脚的小厮，就是小男孩，就是伺候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王夫人就带了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然后就是贾母的后院。记不记得早上我们讲到王熙凤进来就从后院进来，所以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王熙凤的房子到贾母房子，所以在图上面看的比较清楚，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位置，因为王熙凤住的管家的位置跟贾母的院子是通在一起啊，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部分便是贾母的后院。好，然后进到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桌椅。这个地方也许有些朋友不太容易了解啊，就是说要吃晚饭，贾母要吃晚饭，很多人就在伺候，都在准备要吃晚饭，可是要王夫人到了以后才敢安置桌椅。为什么？因为王夫人是儿媳妇，就是伺候贾母吃饭责任最大的是王夫人。那王夫人因为他们是一个贵族夫人，她不见得真的自己要去搬椅子啊、摆筷子这些东西，可是她到了以后别人才能够帮她摆，等于是替她来摆这个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王夫人等于是一个伺候贾母的一个真正的儿媳妇的角色，那么这个儿媳妇可以命令底下的人帮她，可她不到场别人不敢做这件事情、哦、这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家族的一种气派或者规矩森严、啊、规矩森严的关系。方安桌椅，然后贾珠之妻李氏捧饭，就是李纨，李纨拿着饭，她是孙媳妇了，贾母的孙媳妇，所以儿媳妇孙媳妇他们在伺候贾母吃饭。好，李氏捧饭，就李纨手上拿着饭给贾母，熙凤安煮，煮也是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煮有不同的写法，其实跟我们现在闽南语讲的地这个字就是同样的、 啊，就是有时候写成帮助的助，有时候写成这个主啊，西凤安主就是放筷子，王夫人进羹，王夫人就把这个调好的羹送到贾母面前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孙媳妇、儿媳妇都在旁边伺候，就是贾母终于熬成这个婆了，所以她可以在那边，所以她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后面有儿媳妇跟孙媳妇来伺候她。贾母正面踏上独坐，她一个人独坐，因为身份辈分的关系，没有人跟她是坐在一起。两旁四张空椅，所以贾母坐在那个正面，两边有四张空椅子。我们按照道理，我们都以为这是王夫人、王熙凤啊，或者是李，可是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坐的。所以你下面看到有四张空椅，熙凤、王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坐了，就是贾母的左手边的第一张椅子，因为她今天是远客，而且她知道黛玉是贾母最疼爱的外孙女，所以林黛玉是第一个入座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很奇怪，我们就会发现古代的社会里面啊，小姐的地位很高，可是媳妇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要伺候婆婆，那所以小姐反而蛮舒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就坐了第一张椅子，黛玉十分推让，黛玉也是懂事的人，她觉得她自己不应该坐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好像比较重要的位置，她十分推让。可是贾母就笑了说，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的，所以她又特别解释说，王夫人、邢夫人、李纨、王熙凤他们也有他们的丈夫，所以他们还要回去，他把贾母伺候好，这些人回去再伺候丈夫吃饭，然后才吃饭的，所以他们不在这里吃饭，所以他就意思说你就坐下来吧，所以黛玉才敢坐下来啊，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因如此做的啊，这里面就在讲规矩了，讲家里的这个规矩。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我们看《红楼梦》会感觉到传统的一种家教啊，就是黛玉她这么小十几岁，可她非常知道说我应不应该做，我还是要看人家的吩咐的，虽然王熙凤安排她，可她还要等贾母说了以后她才敢坐定，所以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坐啊，就迎春、探春、袭春三个人也坐了，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袭春右第二，就开始讲他们这四个姐妹坐的位置。旁边丫鬟执着佛主授予，就是吐痰的痰盂，金帕啊，手巾手帕，就是贾母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这些东西。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就是李纨跟凤姐两个人站在桌边，是帮忙去布置整个桌子椅子啊，外间外面还有伺候着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你可以看到贾母在进餐的时候，人这么多，这么多人在进餐，送菜送饭，安置桌椅筷子，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安安静静。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是黛玉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大家气派，因为黛玉虽然父母都是出自于豪门，可黛玉本身家里人少，所以大概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就是好几代同堂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这种讲究就一方面是规矩这么多，可是一方面不忙乱，因为已经有了秩序了，大家都习惯有一个秩序，所以不会忙乱，所以一点点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听到，寂然饭毕，然后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吃完饭以后就有小丫头拿着茶盘，每一个人送一杯茶来。黛玉有一点觉得奇怪，因为黛玉在家里的时候，家里跟她讲不要饭后喝这个茶，因为胃不好，对胃不好，所以她有一点纳闷，她也不知道这个茶到底应该怎么样。后来发现每一个人喝这个茶不是喝，是拿来漱口的，她才知道说贾家有贾家的习惯跟规矩，就是吃完饭以后用茶来漱口啊，因为大概觉得吃完饭以后嘴巴里面会有一些气味，那茶是可以清气味的啊，可以有一种淡淡的清香，所以就用茶来清这个气味啊。所以这里就写到说，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那当日林如海教女以习服养身，就是要让身体养得很好，饭后勿待饭粒咽完，过一时再吃茶，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喝茶，不要立刻在饭后吃茶，方不伤脾胃。那金黛玉见了这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他接了茶以后以为是要喝的， 他想说反正到人家家里面应该遵守别人家里的规矩吧。那虽然爸爸交代他小时候说吃完饭不要立刻喝茶，可他觉得人家家里有这个规矩，我就照做，结果发现又不是喝的茶，早见人又捧过寿鱼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然后灌手臂洗手才捧上茶来，这个才是喝的茶。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两次捧茶，第一次的茶是让你漱口用的，漱完口以后洗手，擦完手干净以后再送茶来才是喝的茶啊。所以虽然是生活的细节，我们看到这个小说非常奇怪，就是我们通常写小说啊，就是有如果有一个目的的话，你会很快的就把写到你自己要写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很奇怪，好像有一点在回忆过去过过的日子，所以大大小小大大小小这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全部被记录了。我相信我们今天写小说大概不会写说什么茶又送上来，漱了口又洗手，洗了手以后擦干净，然后又送茶来又来喝。那么这个是生活细节，可生活细节使得《红楼梦》变成特别的丰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当时人的这种豪门贵族的生活完全恢复在眼前啊，完全恢复在眼前。所以这个是大概文学里面非常少有，也很少一个文学写到这么细的地步啊，这么细腻的这种地步。